这里是挪威地域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籍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1年10月21号，公元2004年12月3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将于明年隆重庆祝达赖喇嘛70大寿。达赖喇嘛抵达印度南部比拉国被西藏难民社区传法。中国政府暗示丹增德勒仁波切将被依法执行死刑。西藏人民议会向驻印度各外国大使馆递交请愿信。美国议院致函欧盟，继续维持对中国的武器禁运。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将于明年隆重举行达赖喇嘛70大寿。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昨天星期四召开了新闻记者会，首席部长图登隆日表示，2005年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了拯救众生脱离苦海，向人类弘扬佛法而降临人间整整70周年。为了深切的感恩和缅怀他为西藏的政教事业几十年来不辞劳苦奔波所付出的巨大贡献，西藏流亡政府和境内外藏人将于明年按照藏历传统扰穷年月举办大型庆典，隆重地庆祝达赖喇嘛的70大寿。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长图登隆日表示，2005年藏历5月5号，邀请西藏四大教派的教主在达仁萨拉以白杜姆永驻长寿的宗教仪式庆祝达赖喇嘛诞辰生日，届时还要求全球西藏寺院和佛教中心进行定时长敬、吉祥长敬、息灾长敬等戒灾仪式，祈愿达赖喇嘛诵经法会等仪式，特别派遣西藏流亡政府公务员到达仁萨拉附近的山上悬挂象征达赖喇嘛魂心的绿色彩旗，号召民众念诵70万白杜姆咒经、放生等宗教仪式。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本周四召开的记者发布会上还透露，明年隆重庆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70大寿的同时，还计划在达仁萨拉歌剧院举办西藏传统歌舞会，邀请12年级的西藏学生就达赖喇嘛在全球所发表的重要演讲为主题进行辩论，派遣西藏流亡政府藏医院和德里医院的医护人员深入印度各乡村和城市进行免费医疗服务，通过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在印度各西藏难民社区放映和展出有关达赖喇嘛的历史影片和相片。2005年藏历5月5号隆重庆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诞辰生日的同时，西藏流亡政府还将发表有关达赖喇嘛和圣雄甘地的教诲选集。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昨天星期四受邀出席了在印度卡纳塔嘎邦首府网络城市中举行的社会无偿福利组织成立100周年纪念仪式。印度水利部长马利卡奥迪维首的150多人共同参加了仪式。星期四下午，达赖喇嘛还出席了印度卡纳塔嘎邦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召开的保护水资源研讨会，并发表了讲话。达赖喇嘛表示，水是人力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每个人都应该节约饮用水电。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印度网络城市的各项仪程后，于今天星期五早上乘专机抵达印度南部维拉国比西藏难民社区，并参观了当地寺院和孤儿院。消息透露人指出，达赖喇嘛将于明天在当地为僧众传授比丘戒律，并且向当地民众进行传法。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政府暗示丹增德勒仁波切将被依法执行死刑，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李静美的报道。
西藏东部宗教领袖登兹德雷仁波切的两年死缓刑期本周四12月2号正式到期。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四在印度南部本罗访问时呼吁中国政府不要处决登兹德雷仁波切。达赖喇嘛表示，在过去一些问题上，中国政府以及相关官员能够重新考虑问题。我希望这次在登兹德雷的死刑问题上，他们也能这么做。根据美联社报道说，对于达赖喇嘛，西藏流亡政府与非官方性组织、流亡藏人、国际各支持西藏团体以及人权组织所做的呼吁，中国政府一直没有直接回应。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张启月本周四则无端指控登兹德雷仁波切是恐怖分子。他强调，如有罪犯因参与恐怖炸弹活动而危及国家安全，均应依照法律受到惩罚。中国当局指控西藏高僧登兹德雷仁波切和他的弟子洛桑顿柱涉嫌与2002年4月成都发生的一系列爆炸案。他们两人被捕后，于同年12月2号中国当局一审判决宣布对登兹德雷仁波切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对洛桑顿柱判处死刑。同时中国法庭还认为他们策划了西藏甘孜地区的一系列爆炸案，但是他们两人拒绝承认涉嫌这些爆炸案。2003年1月26号中国当局二审判决宣布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当天处决了年仅28岁的洛桑顿柱，但登兹德雷仁波切则被判死缓两年，从终审判决日算起，缓刑两年期限届满执行死刑。 BBC 昨天报道说，在中国死缓最后一般多减为无期徒刑，但是由于西藏问题的政治敏感性，类似登兹德雷的藏人案件处理方法有所不同。这起案件由于中国当局对他们两人的审判被以国家机密为由不予公开，他们也未能享有正当的司法程序，包括没有得到充分的律师代表，在这种缺乏公正审讯的情况下遭到处决的最终命运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另外，加拿大外交部长佩蒂格鲁本周三表示，加拿大正在与其他一些外国政府合作，共同努力说服中国政府不要处决登兹德雷仁波切。佩蒂格鲁在加拿大议会强调说，在登兹德雷这个事件上，最近其他一些外国政府也开始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他说，加拿大官员今年早些时候已经向中方提出这起事件，特别是登兹德雷仁波切案件审理是否公正的问题。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星期四呼吁中国政府不要处决登兹德雷仁波切，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张启月则暗示将会对登兹德雷仁波切执行死刑。
这就肃静，马姐也经济通年离宋北边多宗庄都是。
对张启月的表态，设立在印度北部达恩斯拉的西藏青年会会长戈桑平佐向本台表示，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登兹德雷是恐怖分子之前，中国政府是不能对登兹德雷仁波切执行死刑。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政府要向人民做个交代，对登兹德雷仁波切解除死刑判决，就证明中国的原先审判不符法律程序，如果执行死刑，中方就违背国际刑法。因此西藏青年会认为，中方虽然暗示，但实际上不会对登兹德雷仁波切执行死刑。
请继续收听新闻。印度议会支持西藏团体于昨天星期四向印度总理递交了一份请愿信，呼吁总理向中国政府表达有关西藏人权和丹增德雷仁波切案件的关注，要求重新合法审理丹增德雷仁波切的案件。同时，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加日卓玛为首的五名议员和印度国会三名议员于昨天星期四早上从新德里陈摩尔地方到中国大使馆前举行和平徒步游行活动，并且向中国大使馆递交有关释放丹增德雷仁波切的请愿信。这一行动起初遭到了印度警方的阻止，但是最后按照印度宪法规定，有三名印度议员把请愿信递交了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参加这次活动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达瓦茨仁向本台表示，正在新德里展开活动的西藏人民议会五名议员代表议会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致函，函中指出，西藏人民议会在达赖喇嘛倡导的中庸之道方针下，为藏种对话建造有利的环境，但遗憾的是，中国政府在西藏境内仍然践踏人权，尤其是对西藏高僧丹增德雷仁波切在没有公正的司法程序下判处死刑。 因此西藏人民议会强烈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对丹增德勒仁波切执行死刑。达瓦岑还说，西藏人民议会11月25号开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展开了递交请愿信活动，目前已经向在印度的比利时、墨西哥、芬兰、意大利等大使馆递交了请愿信，受到了各国大使的极大关注。他们还计划继续向其他各国大使馆递交请愿信，呼吁向中国政府进行施压，要求无条件释放丹增德勒仁波切。他还说，活动者还计划将于本月10号在新德里举行游行集会，届时将会有印度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各人权团体的代表等参加集会，当晚还将举行一次研讨会。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美国议员致函，我们继续维持对中国的武器禁运。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特的报道。
25名美国众议员联名致函欧盟，呼吁不要解除对中国武器禁运的限制。根据《明报》新闻网报道说，美国众议院25名议员联名向欧盟呈交的函文中列举了各项不应该解除禁令的理由，包括中国人权至今没有得到改善，对中国军售将造成地区不安定，以及会影响美欧关系等。联名函更加呼吁欧盟在讨论是否解除对中国军售禁令时，应该将其他国家的立场以及中国周边国家的态度也纳入考量中。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林播送的阿佩奥旺金梅撰稿的国民党没有主持达赖喇嘛的登基典礼。
事实上，达赖喇嘛登基典礼上没有从汉人所说的主持形式，而硬是坚持将吴宗宪参加典礼缩成是主持14世达赖喇嘛的登基典礼，是不符合事实的。阿佩还指出，档案中还有几张14世达赖喇嘛的父母和几个淌着鼻涕的小孩照片。阿佩说，照片中从达赖喇嘛的父母和小孩的穿着破旧，可知家境较贫穷而外，并没有其他的。这是阿费阿旺季美于1989年7月31号在西藏人大第五届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听众朋友，到这里有阿费阿旺季美撰稿的国民党没有主持达赖喇嘛的登基典礼就全部播送完了。下面请继续收听由加日罗珠建曾撰稿的不要把达赖喇嘛拒之门外。
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和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在1998年的高峰会晤给人们带来了西藏问题上不久将会取得进展的希望，然而这一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了失望，因为那一次的高峰会在中国领导人和达赖喇嘛之间并没有导致任何的对话。依据来自北京方面的消息，有关西藏问题的解决方法上领导人内部产生了一场争议，新的资讯显露北京对西藏的政策比他所描述的公共政策更加的强硬。1999年底在印度的藏文报纸《西藏时代》上登有一篇机密档，文中引用了一位中共高官的话，我们没有必要与达赖喇嘛进行对话，达赖喇嘛返回中国将会带来不稳定的巨大风险，到那时我们将不能够控制西藏，达赖喇嘛现在已经老了，最多也不到10年他将会去世，当达赖喇嘛一去世，西藏问题就被永远的解决了，因此我们应该通过巧妙的方式阻止达赖喇嘛回来，如果那真是北京对西藏问题所下的结论，那么不会有比这更天真或更误入歧途的解决西藏问题的方式。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正播送的加日罗珠建曾撰稿的不要把达赖喇嘛拒之门外，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文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